刚第一场卷子有为大家介绍一些 Xamarin 基本的东西嘛，对不对？有没有人？哎，刚卷子有问过，有些人今天才知道 Xamarin 这个东西，有的人之前就知道了，对不对？好，来，那 Xamarin 有分两种，一种是原生，就是接近原生 Classic 的开发方式；另外一种是 Xamarin 点 Fonts 的开发方式。好，那我今天这一场会针对在 Xamarin Fonts 的开发设计方式来为大家做解说。那因为Xamarin Fonts 它的东西就不会像刚刚卷子讲的比较轻松活泼一点，对，那因为很多都是扣啦，实作的部分，对，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很喜欢看到扣，有没有？像我看到扣就有一点很兴奋。好，那关于 Xamarin Fonts 的部分啊，我把它切割了这三块。好，第一个是针对 Xamarin Fonts 表单设计的一些基本技巧跟概念。然后第二部分是类别库的程式码共用和分享。好，刚刚最后有带到，稍微带到了一点，但是没有讲的很多。好，我这边我会再跟补充一下。再来第三段是 Xamarin Fonts 的依赖服务。好，什么叫依赖服务？可能有人第一次听到依赖服务这种东西。啊，你没有听过依赖服务没有关系，但是你应该知道所谓的依赖性输入，对不对？好，这个有点类似依赖性输入。好，那依赖服务的话，算是 Xamarin Fonts 里面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学会依赖性服务的话，你写 Xamarin Fonts 就没有意义，好，没有意义。好，那我们现在先针对 Xamarin Fonts 表单设计来做一个说明。哈，刚才有提到说，左边大家可以看到，在传统的 Xamarin 开发的方式，好，是怎样？我们 iOS 自己有自己的 UI， 然后 Android 有自己的 UI。Windows 有自己的 UI 嘛，然后底下的 C# code 呢，我们可以把它把像是说商业逻辑的部分、资料存取的部分抽出来，变成一个 class library， 再让它不同的平台去参考使用，对不对？我们在写 Windows 的 Phone， 写 Web Phone 也是这样子嘛。好，那 Xamarin Fonts 呢，我们把 UI 的部分也把它做成共用的。好，要把 UI 部分做成共用的哦。那当然，下面我们 C# backend 的程式码呢，我也可以把它做成共用，把它拆成类别库来做参考。OK， 好。可是你这样就会觉得说，就想说，哇，那这样子，我是不是以后未来我在写跨平台的程式的时候，我只要拉一份 UI 就好，对不对？可能有些公司就会觉得啊，那这样很好用啊，我们拉一次 UI， 每天一份就好了，三个平台都可以吃，对不对？当然没错啦，但是有它方便的地方，就会有它不好的地方。好，有一好没点好，对不对？好，所以以 Xamarin Fonts 的部分来说，虽然说它可以做到，虽然说它可以做到说UI 共用界面，好，共用它的画面设计，可是它有一个蛮大的缺点，好，蛮大的缺点。第一行就告诉你了，它大概只有四十几个页面控制项，还有 layout 可以让你使用。有人在写 Enjoy Studio， 左边应该也有控制项可以拉，拉出来有几个，应该超过四十个吧，对不对？但是你想哦，我们今天用 Xamarin Fonts， 好， Xamarin Fonts 它是用 Xamble 的方式去描绘整个画面，哦，我们用 Xamarin Fonts 来设计画面的时候，竟然我的页面风格还有我的控制项加起来大概只有四十几个，为什么？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今天 Android 的控制下不见得能够放在 iOS 里面用，对不对？它的设计底层概念本来就不一样，所以今天你要达到说画面的共用的情况下，除非是那种很 common 控制下 button， 对不对 ？Text bars， label， 对，还要想到什么 ？Maybe 还有 timer， 对，诸如此类的，对，这些可以做到 Xamarin Fonts 来做共用。那其他的呢？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因为我对软的东西比较熟了，像我们在写 Windows Phone 或者 Web Phone， 甚至说 UWP 会有所谓的 Grid View。Grid View 有没有在 Xamarin Fonts 里面？没有，没有，很抱歉。为什么？因为 Android 跟 iOS 里面本来就没有 Grid View 这个东西，那当然在 Xamarin Fonts 里面就不会有这个东西。所以你变成说你在设计 Grid 的时候，你要自己用别的方法去把这个 grid 描绘出来，好，用现有的 Xamarin Fonts 的方式去
是描绘出来。好，所以我刚才说有一行没两行，对不对？你今天你可以用一套的画面把三个平台都做出来，但是一定也会有缺点。
好，然后再来，有写过 demo 的人就会知道，其实 demo 它算是一个还蛮成熟的一个画面界面描绘的语言啊，它有所谓资源双向 binding、data binding 的动作，好，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在用 data source， 我们写 web form 的时候，不是有什么 data source 绑定到 GraphView， 然后 GraphView 上面做了修改之后，可以直接回写到资料库，对，有点类似这种双向 binding 的方式，好，你不用再写额外的 binding 去把资料放到的控制箱里面。它就可以帮你做修改。好，然后 navigation 就是它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连接画面，还有控制项跟页面的 layout， 可以让你去很快的做使用。好，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好，然后还有动and motion API， 甚至到后面等一下我们会讲最重要的 dependency service 依赖性服务，然后 message center。好，那这个就是整个RenderingBox 表单设计的一个大概的状态，先让大家有这样的概念。好， RenderingBox 它很方便，但是它不是万能。好，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好，那Rendering 表单设计的方式，大家可以看到在右边这边，我们在建立一个 RenderingBox 的专案的时候，好，建立下去你会发现8888，它大概跑了5分钟建立了这么多专案。好，为什么？因为他会把 Enjoy 的专案建出来， iOS 的专案建出来， UWP Windows 8.1 Windows Phone 8.1把它们建出来。好，然后他会建什么？可惜是这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我们想要把一些商业逻辑还有一些共用的程式码，好，我们把它抽出来变成整个的笔库，好，就是把它放在可惜是的专案里面。然后呢，下面这边还有可惜式跟 shellcode 挖掘这两种，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到它有什么差别。虽然说都是用参考的方式把程式码放进来，但是它的运作方式不太一样，好，不太一样。好，那我会说，那现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今天都进入 RenderingBox 来做画面了，为什么它还帮我建出这么多平台？不是只要一个就好了嘛，对不对？照来说嘛，我们直觉，因为你拉一次画面，甚至程式码都共用了。为什么它要这么多平台？好，基本上它虽然说帮你建了这么多平台出来，但是如果你的表单只是很简单的画面，你 Android 的平台、iOS 的平台、Windows 的平台，基本上程式码都不用去动它，你只要去动这个可惜式的专案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它程式码用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去呼叫这个可惜式专案，然后把他的程式码全部导向到这个可惜式专案上。你只要在这个可惜式专案上面去画你的画面，写一个程式码就够了，其他各个平台的程式码都不用去动它。但是也有例外，就是刚刚讲的依赖性服务，好，依赖服务那个就要去动到各个专案的程式码，好，那个就麻烦。好，那好，那我现在先大概demo 一下哦，就是 Xamarin 加上 Xamarin Fonts 大概是怎么去制作的，怎么去建这样的一个专案。那其实我们今天讲 Xamarin 有点尴尬，为什么？因为今天是19号，那16号的时候，对，晚上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微软发表会？看到2点，16号的时候，微软的卡内他发表了 Visual Studio 2017 RC。对，那它针对 Xamarin 的部分改了非常多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就会觉得很尴尬，我们到底要不要讲？好，没关系。好，来，我们开了一个 Visual Studio 之后啊，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去新增一个新的专案。好，去新增一个新的专案。那在新的专案里面，如果说你有安装跨平台开发 Xamarin 协力厂商，现在没有了。好，如果你有安装这个套件的话，你就可以在这边看到有一个 Cross Platform 的一个类别。然后呢，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它有 native portab， 然后 native share， 好 ，RenderingBox 的 ，OK。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先选择 RenderingBox portab 或者是 share 的方式来建立我们的新专案。好，那我现在就按下确定去新增我的专案。 好，那因为我刚刚讲说，它建立专案的时候，它会除了把你的主要的专案程式码、稀释程式码建出来，它还会把各平台的程式码也通通都建出来。好，各平台的专案也会建出来。那因为它建的时间会有一点久了，所以就compile 的速度，对不对？
就是投入的金额决定了 compile 的速度跟专案间接速度。好，那
它建好之后啊，大概的样子就是像刚刚这样子。那只是说，等一下我要 demo 给大家看的专案，我已经先把 Windows Phone 跟 Windows 的8.0的平台拿掉。为什么？因为通常现在比较不会去开发这个平台，因为 Windows Phone 8.1 现在应该只有2年前 Windows Phone 的手机还在8.1。那最近这一年新的 Windows Phone 的平台绝大多数都走 UWP 的格式了，对，所以 Windows Phone 8.1或者是 Windows 8.1的格式，我基本上是都把它拿掉，只留 Windows UWP。好，他这边建好之后啊，那你看，好，他还在建。好，有 enjoy 啊，第一个专案是 app2.enjoy， 就是他 enjoy 的部分是吗？然后还有就是 iOS 的部分，然后 UWP、Windows、Windows Phone 等等的。好，那我刚刚讲说，为什么基本上我们写 Windows Phone 的程式，Xamarin Phone 的程式码基本上不用去动到其他个平台，为什么？因为在各平台程式码里面，写人最的应该就知道嘛，它一开始进入点就是 main activity。 好，它在这边，它在这个地方，它就直接把我的程式码的 initiation 的部分 pass 到我的 app2 里面去了。 OK， 好，那在我的 app 里面呢，这边他就大概描绘了说，我可以去建立一些新的表单，然后把一个控制项拉进来，然后上面写 Welcome to Xamarin Phones。 好，所以说在写 Xamarin Phones 的时候，你真的不需要去 care 其他的平台专案，你只要专注在你的可稀释专上面开发就可以。好，专注在你的可稀释专开发上就可以。好，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我不想写 Xamarin Phones，我想写原生，就是接近原生 classic 标准的那一种，那也可以在专，也可以在新增专案的时候，好，我们去新增一个专案。好，那如果说你有安装 Xamarin 的协力厂商套件的话，那你就可以在类别这边看到一个 enjoy。 好，这边就是一个你去建立在一个 enjoy 的专案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标准的 Xamarin enjoy 专案。好，它就不是 phones 的哦，就是像刚卷子讲说，我们可以直接把 enjoy 的画面放进来，然后在里面显示一下的 compile 的专案，只是单单一个 enjoy 的设置一个方案。OK， 好，那这个是 Xamarin Phones 跟标准的 Xamarin 的专案的一个差别。好，那刚有讲到 Xamarin Phones 它的控制项，它的 page、它的 layout 加一加大概40几种，对不对？但是说实在话，控制项当然大家会用的很多，没有错。可是呢，像 page 跟 layout， 基本上，我个人觉得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只会用到前面三种 ：content page、master detail 跟 navigation page。那 layout 的部分呢 ？layout 大概只会用到 stem layout、select layout， 然后 query layout。等等的，大概就这三四种而已。好，所以等一下我也会 demo 给大家看说它每种 layout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好，怎样的一回事？那它这边的配置啊，就比如说我今天画面在载入的时候，我们在每个画面上基本上都是一个配置，对不对？点了某一个 button， 我可能跳到下一页，它就是一个新的配置。那我们在定义一个配置的时候，就是像程式码，画面上程式码这样写的，我去定一个 page， 它是 new content page 或者是 master detail page， 然后呢我再 push 到那个页面，这样就可以了。好， push 到那个页面。好， 好，那 content page 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空白页面了。好，你爱怎么放东西，好，你自己去设计它的画面，然后自己用 demo 去定义它的画面都 OK， 它就只是一个空白的内容而已。那 master detail page 呢？大家可以看到，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在手机的画面左边会有那个三条横线，有没有？然后去按它，它就会滑出来，然后有那个选单让你选，选了之后再跳到另外一个 detail page， 对不对？ master detail page 就是这种形式，啊，就是这种形式。好，那再来 navigation，sorry， 我灵魂不太好，我天生有语言障碍。对，我要跟大家讲，我天生有语言障碍，所以有的时候我讲话还讲的不是很好。好 ，navigation page， 它就有点像是说我只是放一个页面，然后呢，上面就放一些连接，好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今天我可以跳到哪个地方，跳到哪个地方去。好 ，navigation page。基本上啊，我觉得会用到的就是这三种，对，那其他的我真的觉得用机会真的不大，用机会真的不大，除非你有特别的需求。好，好，那 layout 呢，一个 page 里面会放一个 layout。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我这边程式码在定义的时候我会定义什么啊，我定义我的 page 它是一个 content page， 然后我 content page 是什么，用 stack layout 的方式来描述我的 page 内容。接着在我的 stack layout 里面呢，我是希望我的 layout 把东西放在正中央，然后我的指控之下888丢进来，这样子 OK 哈，很简单 page， 然后里面是 layout。 好，那刚讲那么多，我们今天在设计这个画面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可以设计。第一种是我直接去画 demo， 哦，我直接用 demo 来定义。所以以这个范例来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在这个 page 里面，我直接把 stack layout 放进来，对吧？告诉他我要放正中央，然后呢，里面放了一个 image 一个 label 一个 button， 对吧 ？image 大国道姓名 label 下面一个 button， 好，我知道了，就是你，对，大概是这样子。对不对？可以想一下哦。好，那另外一种方式呢，有的人不喜欢直接在 demo 上放控制项，他觉得要维护两边很麻烦，所以呢，有的人喜欢在程式码里面加控制项。哎，不要笑，真的，我真的有遇过。哎，我跟他讲说你可以放 demo， 不要，我就是要写程式码。对，就是有这种人。好，那他程式码的写法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今天在我的 content 里面，对吧，去 new 一个 stack layout， 好，或者是其他的 layout， 对，然后接着呢，我把我的 children 放进去，或者是控制项放进去。那我在放这些控制项的时候，我当然可以去定义说这些控制项它显示的文字或者是它的 event， 好，这些是都可以去从程式码去做定义的。那当然，其实刚才我们讲过，我除了可以在页面放，透过 demo 来描绘我的控制项，用程式码来加入我控制项。以前我们在写 Windows Phone、Web Phone 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使用者控制项 User Control， 对不对？有一半的人没用过，一脸呆滞啊！什么是使用者控制项？好，哎，使用者控制项，简单来说就是我加了一个档案，里面就是专门放我的控制项的内容，然后它这个控制项里面做什么事情它负责，我在我的主要页面只要把一个控制项加进来，我就不用管其他事情了。为什么？因为当我按了这个控制项的 button， 或者是点了这个控制项的文字，这个控制项里面的答案会自己去做它的事情，我的主画面不用去担心。 OK， 好，所以 demo 也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可以去建立一个控制项，好，User Control， 然后去定义它是一个 button， 啊，去定义它是一个 button， 然后呢，接着我在页面的地方，我把它的 OK， 好，把 namespace 加进来，然后呢，我就可以把我的控制项、指定控制项放进来了。那我的程式码基本上就是写在我的控制项里面，主页面不用去担心。
啊，主页面只是负责把所有东西全部放进来，然后也好完成这样子。
好，那我这边大概稍微 demo 下给大家看，说我们在整个做表单设计的时候，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做一个描绘的动作。好，还记得我刚刚讲说，我们今天 Android、iOS 程式码都不用去管它了。好，我们只要去看上面的可视视窗就好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去建了一些 view。好，我去建了一些 view， 像是说我刚刚讲的 stack layout。好 ，stack layout。好，这个 stack layout 中间放了两个我的控制项，一个是 camera button， 一个是 battery button， 就是一个是开发相机的，然后一个是显示电池容量。好，就这样子，很简单。好，那这个是 stack layout。那当然，如果说我今天我 app 在启动的时候，好，我 app 在启动的时候，我不希望从别的 view 放进来我主画面，我不希望从别的 view 放。哎，我刚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一次跳一个 page， 一个 page， 一个 page， 我可以把它拉出来变成一个 view，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哦。每一个 page 都是一个档案。那我在 app。我的程式码现在写的是，当我这个 app 启动的时候，
我的 main page 会去 load 这个页面，把这个页面放进来，就这样子。好，那如果说我不希望放进来的情况下会怎样？
好，我不希望把它放进来。好，这样
就是这样子。好，我去定义一个 content page， 然后把我的子控制项统统拉进来。那我各子控制项分别都是两个 label， 就这样子。
好，所以这时候如果说我们去做一个 compile 的动作，好，然后我设定 Android 为我的起始专案，部署。
这个是我的那个 Android 模拟器，好，刚刚有提到。
如果你装好 Xamarin 的话，你在安装 Visual Studio 的时候，它会请你选择要不要安装 Visual Studio Android Emulator， 好，把它勾起来，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
在开始什么程式集里面看到有个 Visual Studio Emulator Android，
好，那你可以把它打开，它里面就有一些模拟器可以让你用。好，那。我刚做了一个动作，就是
我不要去读我的页面，我直接拜两个文字的 label 进去而已。哦，我直接拜两个文字的 label，
所以我现在 compile 完之后，我直接去启动我的 app， 对吧？
它就只有两行的 label
显示在画面上。好，就这样子。那如果说我今天我希望能够把我的页面显示进去。那我当然我就不希望我的 main page 是自己去 binding 我的 control。 好，坚持一下。好，再部署。好，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麻烦，因为2015我没有装 preview 的一些套件。好， Xamarin Phone 在2015的时候还没有 preview 的功能，所以你在拉画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预览的内容。但是2017有加进去了，好 ，Xamarin Phones 已经有预览的功能。好，所以现在我再重新部署完之后，大家点一下，
哎，你会发现它画面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跳到我的 main page 这个页面里面。那我的 main page 呢？
我的 main page 上面，好，来，这样够清楚了吧？
对不对？我定义一个 stack layout， 然后放了四个 button， 就这样子。对，所以就
它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帮你做页面的切换跟程式码跟那个控制项放入的动作。好，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说你喜欢用 Xamo 来换你的画面，或者是你用程式码来控制你的控制项。好，那Xamarin 它有一个叫 Sync， 就是布局主题的一个功能啦，但是这个是在 2.3， 而且目前是在 preview 阶段。好，那它这个布局主题套件的呈现的内容，其实大概就是它可以帮你去定义一些button的颜色 style， 然后让你直接套进去。
对，那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上网找一下 Xamarin 的那个 Things 的一些内容。它目前有提供这两个，就是一个是量法的，一个是暗法的。好，那你可以直接套用它的 style 就可以
做这样页面的设计。好，那接下来，我第一个会讲太久。好，因为东西那边控制东西是还蛮算蛮有连坐。好，那再来，类别库的程式码的共用跟分享。好
，Xamarin 的类别库啊，这个可以讲比较快。好 ，Xamarin 的类别库的那个参考有两种方式，一种叫 PCL， 好，就是大家一般熟悉的，我们在写程式码，我们都会建立一个类别库，有没有？里面写好之后 ，compile 过不过？有过，我再让我其他专案参考进来，对吧？大家都这样写的吧？不会说我今天写在放在那个低槽，你自己来抓，对，不可能嘛，对不对？一定都是自己建了一个类别库，然后甚至有需要的话还会上反控，对不对？让大家去共同 share 你的写的类别库，然后去参考。好，那在 Xamarin 的类别库的使用 ，PCL table 的方式就是这种标准的。传统的类别库的使用方法，所以呢，你今天你的 app 在写完之后去参考类别库进来使用，类别库一定会先 compile 好变成一个 DL 或者变成一个元件，接着再放到你的 app 里面去参考使用，对吧？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哈。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它的 PCL 的类别库是被 reference， 好，被 reference 进来的 ，OK。好，
第二种方式比较特别。
第二种方式叫 share。好 ，share 是什么 ？share 就是我们一样会建一个专案，但是这个 share 专案并不会让你做 compiler 的动作。很奇怪哦，这个专案不会 compiler。但是呢，你把这个 share 专案加入到你的程式码的时候，它还是可以引用哦，它还是可以引用里面 share 里面的类别库或者是里面的功能，但是。我实际在 compiler 的时候呢，他会把 share 这个专案的程式码 copy 一份到你的 app 里面一起 compiler。你会说好像很奇怪啊，那这样子写 enjoy 的，我对 enjoy 比较熟，好，所以我可能会举一些比较跟 enjoy 有关的例子。enjoy 最后 compiler 出来也是一个 apk， 对不对？它没有 DLL， 那所以说我把它变成一个类别库，放进 compiler 完之后放进来。跟我开一个 share 的类别库放进来再 compile 有什么两样？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嘛，对不对？好，这个就是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他特别这样做？我跟 James 讨论了一下 ，James 说，其实，在新版的 Xamarin 里面，就是未来2017会出来的版本，刚刚他有提到，他可以把原生的控制项拉进来用，对不对？原生的控制项，它的程式码是放在 share 专案里面。它不能放在 PCL 端里面，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原生的专案它的程式码是可能跟 C# 的程式码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它没有办法直接先做 compile 的动作，它一定要到 app 里面去共同做 compile。好，所以 share 专是这样做的。好，两者的差异在这个地方。
那至于大家喜欢用什么方式，就看。我们在做 SD 或者是大家开发的时候习惯怎么做，其实也没有绝对说一定要怎么做啦，真的。好，所以那像我自己还是喜欢 PCL 的方式啊，我自己还是喜欢 PCL， 因为它可以预先编译，至少编译完之后知道会不会做，对不对？好，所以我可能还是，除非是有一些原生的控制项，不然的话我可能还是会用 PCL 的方式来做编译。好，那这样子的话，来给大家看一下哦。刚刚我们已经先建了一个 APP2 APP2 这个专案，我刚新建出来的，对不对？好，那它第一个可稀释专案，它是怎样？就是 Xamarin Fonts，
我们说不管你哪一个平台移动起来，它一定会先往这边加，对不对？好，所以假如说我们今天要在新增
不同的专案类别类别库来用的话，要怎么建？好，我们来新加一个专案，然后如果你是 share 的专案，这个很特别哦，这个可能大家要找一下。我当时在 cross platform 找半天找不到，好，然后我就跑到 enjoy 里面找半天找不到， 对，它在 C Sharp 里面，它是在 C Sharp 里面，然后一个叫做共用专案的东西。好 ，C Sharp 里面一个叫共用专案的东西，这个是它的 Share Project。哦，我找半天找不到。好，那接着按下确定，它会帮你在你的专案里面加上一个 Share Project， 因为大家会发现它的 icon 不太一样。好，它 icon 不太一样。那当然，我在里面我去新增的一个新增的类别库，我加入一个类别，好，就叫 class one， 好 class one， 然后呢 class one， public class， get string 应该要是 string 回传的嘛，对不对？好，就很简单，我不会真的去引用它了。好，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在 share 这个专案里面，我加了一个 get string 的 function， 然后呢，我今天在不同的专案平台里面，我去加入参考。好，来加入参考，你会发现奇怪，怎么没有 share project？ 对，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在共用专案里面。好，它在共用专案里面。很奇怪，对，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2017我还没有用啦，我不知道2017会不会做一些修改，因为我觉得有点混乱。好，来，好，加入 Share Project One，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有确实被参考进来的，可是它的 icon 不太一样。好， icon 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 Share Project 大家在上面按右键的时候是没有编译的东西，好，它不能编译。好，所以但是我今天我在 App 里面，好，我在 App 里面，好，叫 New， 一样可以用它。OK， 好，所以它其实 share 共用专案的方式，它的用法跟参考一般的类别库参考是一模一样的。对，它只是差异在，它是把程式码放进你的 App 里面，就这样子。好，那基本的 PCL 的类别库我就不 demo 了，好，时间的关系。好，来，再来就是今天的重头戏了。好，今天重头戏，前面听过就算，我只记得任命奉旨呢，只要做一次可以跨三个平台，记得这句话都没有关系。对，然后后面我讲什么都忘记都没关系，依赖服务一定要记得。好，依赖服务一定要记得。好，依赖服务是什么？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在那边讽刺，它就是拉一个画面就可以搞定了。刚刚有讲过嘛，它 controller 很少，对不对？那我今天我要做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可能比较特别的功能，我要自己去拉画面。那依赖性服务是做什么的？依赖性服务做什么？好，来跟大家讲一下。这张图先表达好，来，我问一下，我们今天写 Windows Phone 的程式，我要存取底层，我要存取档案的时候，是用哪个 namespace？ System.io， file 是类别System.io， 那 enjoy 呢？叫 System.io， 假赛，对，好，来，那 iOS 呢？是你 IO 吗？不是嘛，对不对？好，这个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用 Lemon Fonts 来写要存取底层或者是去存取 device resource 的功能的时候，我不可能写在 Lemon Fonts 这个专案里面，因为每一个平台的写法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必须要用依赖服务来做这件事情。我把各个不同平台存取装置底层功能服务的程式码写在各平台上，然后呢，我在我的任命奉旨里面去定义一个 interface， 这样至少我今天在任命奉旨，我可以统一呼叫同一个 interface 同一个方式嘛，对不对？接着我再透过依赖服务的方式，把这 interface 跟它不同平台 implement 出来的 code 串在一起，依赖服务，这样了解吗？对不对？就加清楚了嘛。
所以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讲依赖服务，前面都没忘记没关系，依赖服务一定要记得，因为你只要写到装置，用到装置 resource 的，一定就是写依赖服务，没有其他方法。OK，
好，好，所以
来我这边大概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
我原本是想要取一下
ICRT 啊，
但是后来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好 ，IRT 写依赖性服务四个步骤：定义界面、各平台实作，然后注册，在实作功能里面把依赖性服务注册进来，接着呢呼叫 IRT。好，这个记起来之后写依赖性服务很重要，一定会常常用。
好，如果大家要写人民奉仕的话。好，那在这个地方我就很快的秀一下依赖性服务怎么写。好，哎，刚才记得刚刚的口诀吗？忘记了。IIRT 好， IIRT 第一个什么 interface。 好， interface我必须要先在我的 Xamarin Fonts 这个专里面先去定义不同的 interface。 好，所以我举例哦，假如说我现在想要知道我的电池的资讯，我就去定义一个 iBattery 的 interface。 好，然后这个 interface 上面我就定义一些列举参数，然后呢最后我去定义一些属性。好，那当然我如果要做 camera 的话一样，我去定义一个 interface camera，然后它就有一个 function 叫做 take picture as async。 好，这样子大家 OK 吗？就只是定义一个 interface。 好，接着我在各平台，好，在各平台去定义，去 implement 不同的程式码。好，我举例，假如说像我现在在 enjoy， 然后我在 camera 里面，好，在 camera 里面我就要实际去 implement take picture async 这件事情，然后回传的物件当然就是我们在 Xamarin Fonts 里面定义的这个物件。因为 interface 的好处就是我今天讲出一个共同的标准，大家 follow 它，对不对？好，这个是 enjoy 的部分。 iOS 我就不讲了，因为我没有把它买了。所以卷子今天早上是 demo iOS 跟 enjoy， 所以我是 demo enjoy 跟 UWP。 好，对，来，所以以 UWP 的方式来看的话，就变成它一样，我在 camera 这边 service 这边我一样会去实做一个 take a picture async 的一个function。 OK， 然后里面是做什么事情不管它，反正各平台有各平台的写法。 OK， 好，那实际 compiler 出来的结果呢，现在我们做到第几个？第二个 I 嘛，对不对？界面 implement， 然后什么啊，注册，对不对？那接着我就必须在每一个我写出来实做的 function 上去注册这件事情。
来，就这一行 dependency， 对吧？他去依赖什么哪一个类别库，然后把他的服务做出来，就这样子。注册就只有这一行。好，那第四个呢？呼叫，就只是去呼叫他而已。
好，所以那呼叫的动作是在各平台上呼叫吗？当然不是嘛，在 Xamarin Fonts 的专案上呼叫嘛，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回到 Xamarin Fonts 的专案上，然后我有一个在这，我是写成一个那个什么 user control。 好，所以我在 camera 这边，好，我就是我去定义一个 interface， 好，把它引入进来，然后接着呢这个 interface 就是去 take a picture sync， 然后把它的照片的 resource、档案路径还有它的 image source 抓回来，就只是这样子。好， IIRT IRC OK。 好，所以我们实际可以执行一下，看一下说到底是怎样。
好，来，其实中间我漏掉一段，我没有讲，就是每一个 layout 的内容。好，如果说像那个 stack layout 有没有，它就是这样从上往下排。好， stack layout， 然后呢它的 layout 其实就是定位啊，你可以用绝对定位的方式，或者是靠左、靠右、靠上、靠下。
OK， 这个是用定位的 layout。那再来 grid page，
我个人很喜欢 grid page， 为什么？它就是帮你把你的画面用 grid 的方式去画，画一格一格一格一格，然后你的控制项该放在什么地方，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像我这个归有没有，
我就是把它切成四格，然后第一页我定义它高度一百，然后第一行宽度一百，所以一共被切成四个归嘛，然后我八层或者是 label 放进去，它就会自动帮我长成这个大小。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归。
好，那最后就是score view。好 ，score view 就是它可以让你去用拖拉的方式，好，让你去
拉动你的画面，好，就这样子。
好，所以来，我刚刚讲到说依赖服务，好，照相的部分。所以今天当我把依赖服务打开的时候，好，我去打开照相机，
好，虽然是模拟器，但是有模拟器照相的画面。对，你会发现其实两个不同的平台都可以达到照相的功能，好，两个平台都可以达到照相的功能。
所以当我按下 OK 照相，好，同意，好，它这边就会回传我
照片存放的位置。好，当然你不同的平台存放的路径它就不一样，好， Enjoy 可能它就是有一个特别的
路径，对， Storage。
那如果说是 Windows Phone、 Windows PC 或 CMOS 或 iOS 有它这个路径，对，就是这样子。 OK， 依赖服务很重要。为什么我会说很重要？如果你要存取这个装置 SD 卡或者是本来它的内建的 storage， 怎么写？不是 system 的 EIO， 一样要用依赖服务，这样了解哈？所以就知道多可怕，依赖服务很重要。因为你连存取这个 device 的档案你都要写依赖服务。 OK， 好，这样了解好不好？好，这个就是依赖服务的部分。那我最后再跟大家再把这张图大概再说明一下。好，前面大家只记得那边缝隙可以拉一个画面，这个都 OK。 对，依赖服务一定要记得 IRD， 就是我们今天只要是运用到这个装置的 resource， 硬体 resource 就一定要写依赖服务。好，定义一个界面，把程式码 implement 在各平台上，然后呢透过依赖服务把它注册串起来，最后呼叫它。 OK，
好，那有关 Zenreal Phones 的部分，我想今天就我就介绍到这边。对，那我想因为东西很多啦，所以我大概就只能很多东西都是很快带过，让大家有个印象。那相信大家未来在写的时候一定也会遇到很多状况，那我想大家也可以上 Facebook 去有一个 Zenreal 的论坛啊，粉丝团，大家也可以上去问，就我跟 James 都会在上面回答大家问题。 OK， 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好，没关系，如果等一下有的话，我跟确实都会在这边，好，帮大家解答。好，谢谢各位。